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那我们在星期二才刚过了父亲节啊，我们过的是这个华人的父亲节，8月8号，八八节，爸爸节。今天是星期五啊，所以我们还在这个父亲节的这一周里面。所以今天我要访问一位弟兄，他的见证的题目是一位父亲的悔改。弟兄是国栋，国栋你好，
冯姐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是你的题目是一位父亲的悔改，那你就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悔改的故事。
好，在13年前，我因为男女界限的不清楚，不断的让自己落入试探。我跟女同事发生外遇了，外遇第3年，我的债务已经超出我的负荷。身体也因为精神压力渐渐出了状况，那时我开始想回家了，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回家。关于那几年，因为太太相信了耶稣，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，对我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，不断为我祷告，温柔又坚定地为我预备了一条回家的路。所以8年前，我回家了。但回家后要面对的课题才真正开始。回家会更好吗？会不会更惨？要如何才能重新取得太太的信任？如何修复跟太太及儿子的关系？如何拒绝情欲的诱惑？如何与太太一起面对债务？更重要的是自我形象的低落，常常担心太太和儿子是否真能饶恕我。都是一连串很大的挑战。
是，我在想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做妻子的看的是表面的，哎，我先生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当时好大的那种挣扎，或者跟他之间的拉扯，就是希望这个男人能够回转回家。那国栋是在外遇3年后哦，他说他想要
对。
回家了。我很谢谢国栋告诉我们，一个外遇之后悔改、愿意回家的男人心里的挣扎。他这里哦讲了几个重点。他说他当时担心的是回家会更好吗？表示当时并不好。可是回家我会比现在过得更好吗？会不会更惨？会不会秋后算账？对不对？然后
对，
要如何才能重新取得太太的信任？怎么修复跟太太和孩子的关系？你知道这个是男人心里会担忧害怕的。还
是的。
有以后我会不会又落入情欲的诱惑？如何与太太一起面对债务？因为那个时候哇，他的债务已经是超过他所能负荷，这不是很简单的，回家就好，甚至跟外女之间都有很多金钱的纠结啊，有金钱的这种拉扯，我们知道很多情况是这样。所以外遇不是只是单纯的两个人有这种感情啊，或常常都是生意上的往来的，或者就是有业绩的问题，或者甚至他是你的客户啊。我知道很多老板他外遇的对象，就是跟他长期合作的厂商的这样的对象都有的，所以其实不是很单纯的。所以一个男人要回来，他还讲到一个最严重的是自我形象的低落，我会担心太太和孩子是否真正能饶恕我，都是一连串很大的挑战。所以我要跟姐妹们说，你先生回来，你还是要继续对他仁慈哦，他不是一夜之间他就改邪归正，然后就变成属灵的追求爱主的人。其实他仍然需要时间，他需要慢慢学习成长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对太太也是很大的挑战。我谢谢国栋愿意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心路历程。好，所以你现在回家了。那结果发生了什么事？
我刚回家的时候，太太有时候会问我一些问题，例如你之前为什么会喜欢外女？如果我表现不好，你会不会再外遇一次？你回家是不是因为负债的关系？如果债还完了，你是不是又要走？刚开始我会很有耐心的回答她，我是真的回来了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但我在家的行为举止，并不像我嘴巴上讲的那样。我的手机经常出现陌生人的电话及简讯，我常常若有所思，所以太太会猜你在想什么，是不是又在想别的女人？有一次我被问烦了，就对太太大吼说：“你为什么还要怀疑我，不相信我？我都回来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”说完，其实我心里真的好后悔。后来我参加了学员弟兄小组，在小组里听到弟兄的分享，我才明白，如果我不改变过去的行为模式，我的生命是无法更新的。我必须接纳太太的没有安全感，我要理解她会怀疑、会害怕，因为她曾经那么单纯的相信我是一个好老公，结果我却在感情上蒙骗她、背叛她，摧毁了她对我的信任。我外遇5年的时间，怎么能要求太太在我回来才5个月就当作没有事情发生一样？这太强人所难了。我开始想，我该怎么做才能挽回太太及儿子的心呢？那个时候，无论是读经或是听讲道，最常听到认罪悔改，所以我决定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过去所做错的事。向太太和儿子一一道歉。
是，我想在这里也加强提醒哈，这个要重建信任，做错事的人，我们要谦卑的道歉。所以国栋说，我决定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我过去做错的事，向太太和儿子一一道歉。我想不是只有先生道歉，我想太太在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应该也不是圣女，真的哈，什么错都没有犯。所以圣经说要我们彼此认罪，所以我想先生
是，
道歉，太太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谦卑的来道歉。那这个真的是重建关系、重建信任的第一步。好，来，国栋继续。
我回来的时候，太太好几次在深夜里做噩梦，不断的喊叫，直到我把她摇醒。每一次看到她这样，我都很自责。我说：“老婆，对不起。”我过去犯的错，成为你一直挥之不去的噩梦，真的很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那个时候，儿子正处在要升国三的青春期，我内心渴望他能接纳我回家，并希望能弥补过去那5年的空缺。我很在意儿子的想法和看待我的眼光。这个时候，贴心的太太帮我去问儿子说：“爸爸现在回来了。”你愿意原谅爸爸吗？结果儿子跟太太说：“我早就原谅他了。”啊，我听了感动得流下眼泪。我鼓起勇气跟儿子说：“对不起，过去5年爸爸没有好好的陪伴你，谢谢你愿意再次接受爸爸。”另外我也决定将之前跟外遇有关的物品全部丢掉。不仅如此，我也把手机号码、FB、Line 等通讯软体的账号全部换掉，好友除了少数女性的长辈之外，其余都是男生。手机定位都开着，让太太随时可以知道我人在哪里。到了公司，我就通知太太说：“老婆，我到公司了。中午吃完午餐，我会跟太太说我会休息半小时。如果老婆找我，醒来后马上回复哦。”若需要外出洽公，我会跟太太说，我现在要去哪个地方，你可以用手机定位跟着我一起走。此外，太太星期四晚上参加妇女小组，我也加入学员弟兄小组，刻意安排和太太的小组同一个时间。我把取得太太的信任，让太太安心当成最优先。 休假的安排也都优先排给太太和儿子。我刚回家的时候，跟太太逛街走在路上，有时候会多瞄女生一眼，太太非常介意。我跟太太说，那这样我就不能出来逛街啦，街上一大堆女生，我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。太太回我说，你可以看我啊，我可以牵着你走。我说，诶，这个办法不错哦。所以我开始练习将目光只专注在太太身上，而且我认为不只有我太太介意，其实每个妻子都很在意先生是否只专注在他身上。外遇那几年，因为兼差做直销，花掉了好几百万，我那时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希望太太配合自己的想法，用房子去抵押贷款，快速的解决。我甚至在祷告中跟神抱怨，妻子不是应该要敬重顺服丈夫吗？为什么我的妻子都不听我的呢？这时，一个声音进到我的心里：孩子，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想赶快解决问题，但是你愿意先来跟从我吗？我的心安静下来了，我领受到神会掌权，我只要和太太同心合一，共同面对。神会有最好的安排。我向神悔改，学习谦卑地看太太的优点，因为太太对金钱的管理本来就比我有概念。我去上婚姻班，学习到人结婚，钱也要结婚，所以我将所有的薪水都交给太太管理，要如何分配家用开支，如何偿还债务，我都跟太太一起讨论，一同祷告。回家至今8年了。我和太太省吃俭用，感谢主，几年下来，大部分的债务都已清偿。
是我们听到国栋回家以后，他做的几件事啊。那第一个是道歉，向太太道歉，向孩子道歉。然后他也参加弟兄小组，他也改变。你这个参加弟兄小组，其实就是主动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健康、可以监督我们的一个环境里。在弟兄小组里面有很多的好榜样。弟兄彼此扶持，彼此提醒，我觉得是一个爱的环境，是一个圣洁的环境，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所以除了道歉之外，我们主动的去参与一些好的、健康的，帮助我们更靠近神的这样的团体和活动哈。然后果冻做的是，他改掉所有社交软体的账号，跟过去的那些。对他有不好影响的朋友和环境做一个隔离，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啊。他学习目光还有注意力专注在太太身上，其实也是改变一些坏习惯。以前眼睛随便看旁边的漂亮妹妹，现在就决定不再这么做了。太太也愿意帮助他，真好。其实真的每一个太太都。很介意先生会去特别注意他以外的女性啊，所以真的眼睛看着老婆就没错了。然后我觉得国栋提到一个很棒的他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开始接受太太的建议，他开始看到太太跟他是互补的，他搞了这么多债务，真的他就理财的一些观念可能需要改变，他花钱的习惯需要调整。太太在这一方面是可以帮助他的，所以还债这件事情，国栋谦卑下来，接受太太的帮助，接受太太的建议。所以，哇哦，8年大部分的债务都已经清偿了。其实我在想，那个数字应该不是很小的数字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按部就班。很多人会想，那我就去赌一下哈，我就去赌博，或者我去买彩券，或者我去买个股票，或者我就是把房子抵押去贷款。我想用最快的方式还债。但是脚踏实地的人听到这种论调，我们都会摇头，你知道吗？国栋，我也会说，那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太太的想法比较对，所以我觉得一个谦卑的男人 会去看到太太可以帮助他的这些地方。当我们接受帮助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经验到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恩典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听听国栋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修复的。今天我是请国栋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位父亲的悔改。国栋是从外遇中回转回家，回家以后他还要面对一连串的挑战。他已经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一一的去克服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但是一个谦卑的男人就做到了。国栋现在在跟我们分享，那你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修复的？
好，在我外遇的期间，儿子一直希望能去有正规足球训练的学校就读。我那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直到回家的时候，我积极帮他找学校，安排转学。儿子刚开始训练时被教练骂，回到家里抱着我哭。过去的那5年我不在家，儿子没有父亲的依靠陪伴。遇到困难，只能在外表上假装坚强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要和儿子一起把那一段时间补回来。所以每天晚上睡前，我会陪他聊天，为他祷告。他练球肌肉酸痛，我就帮他按摩。这样子几个月过去，发现他慢慢的越来越稳定。感谢主，虽然错过儿子5年成长的时间，还让我有机会参与他国三到大四的每一个精彩时刻，我和太太是儿子的头号粉丝，我们参与他从北到南大大小小的比赛，风雨无阻，几乎每场比赛都到场加油。印象深刻的是，儿子第一次去外县市参加比赛，比赛前一天晚上，我和太太从台北搭夜车前往嘉义，寒冷的清晨5点，再租摩托车从嘉义骑1个小时到达铺子，为的就是要赶上儿子早上8点的比赛。我们并不觉得辛苦，反而觉得过程充满乐趣。现在儿子已经是22岁的大孩子，最近这2个月接连要考机车和汽车驾照。我利用假日中午陪他到河滨的机车练习场，一圈又一圈的练习。汽车驾训班报到的第一天，我也早早安排陪同接送。我把握每一次陪伴儿子的机会，我好感谢他愿意让我陪，感谢主以恩慈待我，没有以我的罪过报应我，还让我能陪伴孩子成长。这不仅是弥补，更使我大大感受到当父亲的喜乐满足。
我在想，如果我是国栋的儿子，然后我看到爸爸妈妈哇搭夜车下来，早上5点就去租摩托车，然后到达我比赛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一定好感动，好感动啊！有可能他没说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他的心里是深深的被触动。我相信他到老，他都永远记得爸爸妈妈这样的参与他成长的过程。不过我记得国栋，你刚刚有提到哦，就是你说你回家以后，你最担心的是低落的自我价值感。你可能常常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啊。你说，因为你曾经犯过错，那你是怎么面对这个部分的？
是在回家与太太和儿子修复过程中，我真的最难跨越的是自我价值的低落。心中常有声音会控告自己，我是一个有外遇前科的人，我背叛太太，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，花光家里所有积蓄，带了一屁股的债回家。我在太太面前总是感觉到自卑、羞愧。此外，我也常常对教会弟兄姐妹看我的眼神很敏感，即使他们什么都没说，我仍然会觉得他们看不起我。但事实是， 我的太太和儿子接纳我回家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关心我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问儿子说：“爸爸认罪悔改并跟你道歉，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”儿子说：“爸爸的悔改让我看到神的大能，爸爸的道歉让我受伤的心得到医治。”哇，原来儿子是这样看我的。透过他的回答，我想我需要确认神对我的看法，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真实的价值，摆脱过去扭曲的自我形象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神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神宝贵的儿子，我应该要活出新的生命，不再控告自己。并求神挪去我内心的羞耻，使我能以神的眼光，用正确的心态专心爱太太、爱儿子。感谢主的赦免，让我能重新抬起头。
是，我在这边也就划线哈，就是再一次强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，我们在基督里就是那个尊贵的无价之宝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是被赦免的，我们是绝对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。我也要说，姐妹们，你的先生回转，我们不能再纪念、数落他的过去、他的过犯。但是，我想弟兄心里这样的认定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来继续，你还有很精彩的嘞。
回家修复关系的过程中，其实我最常做的是道歉和主动示好。有时候心里会想说，我为了回家，为了关系和好，我一定要这么卑微吗？但是有一次读圣经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。”真理告诉我，我身为丈夫和父亲，是家中的头，我甘心乐意的舍己。服侍太太和儿子，一点都不卑微，而是荣耀神，
Amen，
是给儿子做榜样。
Amen，谦卑道歉，一点都不卑微，
是
是
啊。
荣耀神的，而且是会赢得妻子和孩子的尊敬。好，
这几年在学员弟兄小组学习如何经营婚姻，在小组中听到了，就马上运用在太太身上。我常常对太太说：“我怎么那么幸福，能娶到你啊？”或是经过厨房时拍她一下，刻意肢体触碰，加上充满爱意的眼神交流，做菜给她吃，每天拥抱她，陪她去郊外散步聊天，出门一定牵手十指紧扣。当我随时随地的制造浪漫，太太就感受到我爱她，重视她。我跟太太也常在儿子面前亲嘴、抱抱、晒恩爱，儿子都笑笑的看着我们。我问儿子说：“会不会受不了啊？”儿子说：“继续啊，不要停。”我能感受到儿子内心因为爸妈和好而感到喜乐、平安。最后，我想对弟兄姐妹们说：认罪悔改并不丢脸，谦卑学习道歉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勇气的表现。更是一个爱的榜样，你会惊艳到认罪悔改后内心得释放和道歉后的平安，这完全不影响你在家中的地位，反而让配偶和孩子更加敬佩你。调整好生活中的优先次序，你会发现你的配偶及孩子是多么需要你，所以回家是我所做最正确的选择。
阿门，阿门。哎呀，真的是好，谢谢果冻这么谦卑，这么勇敢哦。很多人都说，哇，怎么会有这么勇敢的男人，把自己过去的那些错误愿意这样子分享出来。其实我都会问果冻，哎，果冻，你上节目你要不要换一个名字啊？哦，或者是你的见证要不要换一个英文名字，这样人家不知道你是谁。各位，你知道果冻怎么跟我说吗？他说不用啦，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过去的事了。那我
是。
认为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基督把我们的羞耻拿去了，因为我们知道我是被赦免的，我是被爱的，我是被饶恕的。所以，我今天出来做见证，是让上帝得荣耀。我也不是在荣耀我自己。那如果别人知道了我的过去，我可以很坦然地说，对。那是我的过去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悔改了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、非常有价值的见证。好，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呢，我会请国栋的太太淑慧也一起进来和我们做一些分享。现在，竹慧就是国栋的太太，也在现场跟我们一起录音。竹慧，你好，
同学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是真的，我觉得你们夫妻愿意这样做见证，好宝贵哦。我要问竹慧一个问题，就是丈夫道歉对太太有什么影响？就说一个男人如果愿意向他的妻子道歉，这个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的结果呢？
我觉得大概有两个重点，我看到第一个是。我觉得我看到神的大能，因为过去我的先生是一个背叛，然后又不忠的人。那过去做了这么多的
坏事。
坏事，对。然后，但是后来却又能够如此的柔软，如此的温柔，然后也愿意悔改道歉。所以我真的是看见神的大能，能够使人心改变。
是，这个好像不是一个人用他自己的意志力，或者用他的，譬如说有很好的家教，好像不是靠他的努力可以做到的。真的是因为他相信神，因为有基督，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。是神的大能透过他，让一个原本非常骄傲、自我中心的人，现在能够谦卑的认错。我们看到神的伟大，神的大能。因为国栋在见证里面有说，他问儿子说："爸爸跟你道歉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"儿子说："我看到神的大能，还有我的心被医治。"所以我觉得，真的太太也看到神的大能。那淑慧，你刚刚说有两点，那第二点是什么？
第二点，我也相信先生的这些道歉。我相信我们彼此的内心都得释放，那我们也彼此都得医治，那我们的关系也在这当中就更轻松，也有更多的信任。那因为我觉得先生的道歉，其实让我觉得说，诶，他是有心哦，他是好像真心有想要回家。那也知道他过去好像真的做错了很多很多，我觉得从道歉当中也让我感受到他很想弥补，那他也很想改变，但有时候还是会去，还是有时候会看到，会想到以前的一些伤害，但也对比他后来发自内心这些真诚的道歉，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释怀，所以我觉得。这也让我们的关系，就是相处，也变得越来越轻松。那当然也加速了我们关系的修复，就越来越甜蜜。
是，所以我真的要说，弟兄或者是姐妹，如果我们有犯错，我们就谦卑的道歉。你知道，耶稣要我们饶恕人70个7次，但是我想，我们道歉有的时候可能也需要70个7次啊。我们不要说，我都道歉过啦，我都回来啦，你没有看到我有改变吗？你为什么还不信任我？我觉得国栋很棒，国栋说每一次太太回想到过去的事情，国栋就真诚的再道歉一次。所以我想，弟兄或者是姐妹，我们都 要放下我们的骄傲，甚至我说放下我们的尊严，就是谦卑的为我们曾经造成的伤害，我们可以重复的再道歉。你知道，我们多道歉一次，我想对方的心就再多得到一点医治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能够一劳永逸，譬如说我欠你一万，我就赶快还一万，OK，我再也不欠你了。但是你知道，情感上的伤害，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，需要持续不断的。真好。那我这个时候也要请问国栋。国栋，要不要说一下你的工作？
我本身是在那个法院工作，是少年跟家事的法院，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，就是每天都在打离婚官司。
然后你也会看到一些年轻人，就
十八岁
是
以下，
触法，对，
对对对，
触法。你说一下你的感想。
其实我没有实际上的统计啦，但是我常会去问那些触犯法律的一些少年，他们会愿意跟我分享。那90%以上都是因为家庭因素造成。我最常问的问题是说啊，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参加犯罪组织或是吸毒，可以跟我聊聊吗？这样子，其实大部分的回答就是说，他说我爸妈他们都忙着工作，我常常感到很孤单。在家都没有人陪我，也都没有人听我说话，更没有人教我如何选择朋友，所以我只好就跟朋友出去混，至少那些人会理我。
对，
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其实这更多的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他就说我爸妈离婚了，他们在离婚前一直吵吵闹闹，离婚后家里就变得很冷清，我根本不想待在家里。如果我爸妈没有离婚，我想我也不需要出来混，是这样。常常听到这样子的回答。
哎呀，谢谢国栋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在想，大人会这样想哦，啊，与其吵吵闹闹、鸡犬不宁，不如我们就分了，还耳根清净，然后大家可以好好过日子。但是从国栋刚这样的分享，我觉得，即便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家，至少父母还在，这个家是健全的，所以孩子还愿意回家。离婚以后，对呀，没有吵吵闹闹了，可是这个家变得没有温度了，这个家变得好寂寞。他虽然人在家，可是爸妈可能都不见了，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去做坏事了。所以国栋，你上次有讲啊，他说中国人都会讲一句话说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那你对这句话有一点想法？
就是我觉得父母亲永远是对的，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完全正确。因为就算是父母也会做错事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但是重点是，父母亲如果做错了，愿意跟孩子道歉的话，那真的是，就是他们的关系就会更好。我觉得是这样，
所以父母要愿意放下尊严，放下面子，
对对，
然后为自己做错的事道歉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好希望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愿意道歉，那我想他们需要榜样，他们需要先从我们的身上看到，当我们有错的时候，我愿意谦卑道歉，也愿意悔改。那我想，这样这个家庭的气氛就会是一个温暖的，是一个透明的，是大家可以讲真心话，不是一个让你很紧张，随时这个家庭里面会爆炸，有人生气，有人暴怒，然后有人离家啊，那种撕裂。我想，孩子能够在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里面长大，非常重要。所以一个悔改的父亲，我认为是每个家庭里都需要有的，每一个父亲都曾经有做错事，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道歉。那我说每一个母亲也都需要勇敢的道歉，在同时我们也要愿意饶恕对方啊。所以我们在 父亲节的这个礼拜，我觉得我们谈这样的一个主题真的是好贴切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国栋和淑慧啊。那接着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我们要来进行问题解答。好，最后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。今天我们只有一题，这个题目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哈、啊，他最近问我先生李哥的啊，他说我请教李哥如何不要用怒气去教导孩子。结果这个弟兄说，哦，李哥给他的回应啊，对他很有帮助，所以我就想请长安，你要不要说一下你怎么回答这位年轻的爸爸？
我跟这位父亲说，做父亲的要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。当然在现场我们有很多时间，因为是在小组的时间，但其实自己做好情绪管理，做一个父亲的人就是要常常喜乐。圣经本来是这样告诉你，只有喜乐能够造就人，只有喜乐才能够拉近人之间的关系。做好情绪管理就是让你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，喜乐的人，不会因为工作，因为环境，因为身体什么这些而产生不愉快情绪，并且把这个情绪转嫁给你周围的人。
好，所以我听到的是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就能够有好的情绪管理。
对，
是，
这常常喜乐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
嗯，
会干扰到孩子。我的孙子曾经看到我说，哎，阿公，听说你很少生气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没有跟他说过啊，我很少生气啊，一定是他爸爸告诉他，就是我的儿子告诉他。
对，那就是真的戏精呢，真的。我是太太，我也说真的，不是很少生气，几乎没有生气，没有什么生气过啊，他了不起。
其实这个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啊，你看到孩子就喜乐，不要看到孩子就觉得他给你找麻烦。就是很多问题要让你来解决收拾善后。
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操练，我们操练常常靠主喜乐，就不容易有情绪。
对对，
不容易生气。
当然这个喜乐啊，有时候当靠自己是做不来的啦。所以但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第一个是爱，第二个是喜乐，然后才是和平，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，被圣灵充满，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充满。
所以就是随时与主连结，随时与主祷告对话，在心里面就是持续不断的。
对，与主连结，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圣灵充满我，让我充满从你那里来的爱的能力和喜乐的心。是圣经一直叫我们不要忧愁，不要害怕，同时会告诉我们，叮咛我们要喜乐，靠主喜乐。
是，这个弟兄啊，我说这个年轻的爸爸，他又问，如果也不是我的工作，也不是其他事情的压力啊，是孩子真的做得不好呢？我要怎么样不对他生气？孩子真的犯错，调皮啊，因为这个父亲的小孩，一个是国小，一个是国一啊，这样的年龄。
这是牵涉到管教的问题啦，是孩子做对做错的问题，然后牵涉到你要管教他。但你要管教他，这管教的基础，第一个就是你喜乐，第二个你要爱他，让他感受到你爱他，所以你再来管教他才有效果。
好，这位弟兄后来说，哇，我很感谢李哥的教导，因为我发现要改变的是我耶。他说我要想办法让我家变成儿童乐园，让孩子稳定快乐的长大。
对，所以如果孩子表现不佳或者情绪不好，好像失控，愤怒，其实这时候最好你不要去直接，对啊，你说走，我们去吃个冰，走，我们去打个球。这样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转移他的里面，然后带你再去了解他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。
我也觉得提问的这位弟兄好棒，因为其实他也算是类单亲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太太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啊，所以他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是非常的辛苦，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，不要对小孩发脾气。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年轻的爸爸好了不起。刚才我们讲的是小孩子比较小哦，国栋其实现在还在现场。那我问国栋，国栋，你的小孩已经成年了，所以当你对孩子有怒气，这个成年的孩子，你对他啊有一些事情让你很生气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处理？
其实我也是跟李哥刚刚分享的一样，就是我第一个一定是跟神祷告。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气到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，我就说主啊救我。
是是是。
对，然后就会跟主说，主啊求你给我智慧，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情绪。然后我后来我都是去找我太太，因为她不是当事人，所以我跟她分享的虽然有怒气，但是太太知道我是在讲这件事情，那她听我说，然后所以我就是跟她讲说啊，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啊，我觉得我太太很棒，她会跟我讲说，老公你真是个用心的爸爸，你会生气代表你很在乎这件事情。
哎呦，怎么那么棒？
哎呀，所以说在生气的时候，其实不会有好的口气，也不会有智慧的话语。所以当我跟太太分享完之后，隔个两三天，我甚至还会私底下自己打个草稿，要怎么跟孩子说话。无论是口气，或是要怎么跟他分享这些事情，然后还要问他说：“你愿意跟爸爸谈谈吗？”
是，
还要经过他的同意啊，因为他是成年人了。对，然后他就说可以啊，聊啊，然后就可以聊。通常都还蛮不错的结果啦，因为后来发现其实有时候我可能只是看到事情的表面，并不是真实的状况。听他分享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当时真的是不应该生气。
真的是这样，所以国栋给我们很好的建议，第一个就是祷告。对成年的孩子，真的很多时候你已经不能打，当然绝对不行了，骂也不行了。所以先处理自己的情绪，自己先去安静。国栋讲的一个是跟神说，然后第二个是跟人说啊，跟太太说，
要跟对人说，
跟对的人说。
对，
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配偶不见得愿意听我们说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在小组里面，弟兄跟弟兄说，姐妹跟姐妹说，有的时候就是你说出来了，自己反而会变得比较客观。但我觉得淑慧的反应超级棒，淑慧说，哇，我看得出来你好爱儿子哦，你是一个好用心的爸爸。淑慧没有给你建议，也没有纠正你，也没有否定你，说，哎，你不应该这样想啊，你应该感恩啊，我们的孩子已经很好啦。淑慧没有这样小以大意，
儿子给我一个爱的抱抱。
哦，对呀，对，就是同理，
对，
同理。而且你跟淑慧讲是很安全的啊，这个真好。但是你说隔几天，当你自己的情绪稳定了，然后你也比较客观了，你会再去找儿子谈一谈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不要怀怨，然后我们心里也不要有疙瘩，这个好重要。
他跟淑慧一个很好的示范。当国栋在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，你好用心啊。其实这个就是应用在我们跟孩子身上。先赞美、肯定、感谢他做的对的、做的好的地方，这叫预防啊。而且其实这个预防也容易引申好的关系，容易再进入情况。所以平常就是要多肯定、赞美你的孩子。不要有事情再来找他谈话，找他侦查，这个审判，这个不需要，这个太慢了。
是，
已经在挽救了，在治疗，但是应该先预防。
是，所以跟孩子的关系，平常就多赞美肯定。
对，跟他按照年龄成长的过程，小的时候是启蒙嘛，当你跟他做决定，越来越大，你就像跟他跟哥儿俩难兄难弟一样的，到最后变成哇跳的像朋友一样的。
对
、要
这样，我还听不懂呢。
你跳换铁的，就是好像是患难之交，
拜把兄弟
啊，拜把兄弟。
好，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父亲哈，谢谢前面国栋的分享，你的见证，也谢谢长安 回答问题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，
拜拜，
拜拜。